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那件衣服，当然你今天觉得一件衣服实在算不了什么，不过那个价值也是很高，这种衣服那真是那种名牌特高级的高档了，高档衣服，舶来品，很贵重的，名牌的，名牌的名牌，一般客人还没资格买，只有那个特别消费的，特别卡的，特别的客人才可以。好，果然是在他帐篷里面，果然是在营子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你看，耶和华都没有出面，但是这说是放在耶和华面前了。耶和华都知道，神直接讲话，神直接让人听到，或者圣经直接这样记载，不等于没有这样记载。神没有说话的时候，耶和华就不在，万事都在他面前。只是有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人总是有的时候有些特别的经历，让我们好像觉得他特别同在。比如说西乃山耶和华降临的时候，浓烟啊、密云啊、雷声啊、脚声，让我们知道他特别在。这里好像也特别在，事实上他是任何一个时候都在，只是这种庄严肃穆、严肃的诗呢，就他特别写说是在耶和华面前，不是只有以色列众人看到，不是只有约书亚看到了。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希拉的曾孙雅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雅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哇，是所有东西哦，儿女也带去了。哎，也很有意思，这个妻子没有写。那我们也想，哎呀，是不是还要留个活口呢？还是我呢就不必写了？我想那个不管怎么样也痛不欲生，这时候雅干也吓死了，儿女也吓死了。然后约书亚责备他，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我们中文不太想这样翻，他所有就翻成他们所有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太想把说雅干的儿女都死的放进去，因为一个父亲做错了，怎么牵涉到儿女呢？我们就只敢翻他所有的。事实上，我们从这经文来，我们看得很清楚，是他们所有的。众人在雅干身上堆成一堆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直到今日。雅各就是连累的意思。这个事情我们实在太不愿意面对了，我们也觉得困难。那我请各位原谅，我还是说，如果我们相信神的权柄，一切带领我们，而且同时这各位应该都知道我会怎么讲，同时我们不用我们人今生的观点来看的话，而我们认为一切从神，不用人今生的观点来看，或者不以那个为一个基础和一个结构来看，那应该是很合理的来看。如果我们认识神权柄，我们不以人的今天的肉身的这些遭遇来看神的权柄和带领的话，我们就能够接受，而且我们能够有好的解释了。神对雅干和他一家的处置，如果我们只想到今生的苦的话，那我们会觉得雅干的儿女们是很无辜的。如果我们想到他们肉身死亡不一定就是一个结束，或者我们知道一定不是一个结束，神还有公平的处置，甚至他们最起码不在这个世上减少犯罪，我们也还是说这不是坏事情。那神的法则也是会影响，神是最希望我们自己本身能够负责，也奖赏到好汉做事好汉当啊，每个人都是适得其位的得到 自己该得到的，不管是刑罚或者是祝福，而不是我们觉得一种随便的运气，那我们就更要肯定上帝的判断是对的。亚当的孩子死不一定是一个痛苦的，一个很不幸的事情，而且可以叫以色列人都被警惕。所以我们相信这件事是好的，对亚干我们甚至都不能说是不好，他的确违背了上帝的话，神的确在任何一件事情，包括在使徒行传、亚拿尼亚、撒菲拉，或者是约柜回到耶路撒冷乌撒的事情，我们都应该认识这好像是一个制度的开始啊。现在神的约柜在我们当中，这是约书亚说我们开始要打迦南地了。亚拿尼亚、撒菲拉是圣灵开始在教会里工作了，一开始就有人敢亵渎圣灵而不听神的话，那当然神用很严厉的方式来处置，或起码我们觉得很严厉的，对于其他以色列人不敢造次，我想是有益处的。即使是这样严肃，他们还是会犯罪，律法没有功效，但是起码还是有，或者律法在改变人心上没有什么机要的功效，但是呢律法仍有维持外在，虽然丝毫不能叫我们称义，但是外在这些规矩的，我们也觉得这很好。所以把亚干处死，让以色列人不敢再犯这种重罪，而这个罪以前我们看到就是亚当夏娃是最好的例子，就是一人悖逆大家都死了，这其实圣经一直都有的，包括保罗在罗马书里讲到一人犯罪一人顺服都会带来多的影响。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这又是一个证据了。以前不是我们也看过吗就是以色列过约旦河有两批石头，一批是带过来，一批是放在河底下，都是一个证据让人看到，人学会。那我们今天当然更希望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证据，好像我们遵守神的话，好像我们处处在大事小事上都荣耀他。这个死了耶和华就不发怒了这个看起来又是一个很残忍的一定要把他们通通打死，看到流血了耶和华好吧，要不然你们整个以色列人都要死。不不不，我们不要把神想成坏的，是我们自己不好，这是神要保守他的民众，他的子民不要犯罪嘛。所以有一个就好像那无花果树枯干一样，来叫你过一个有信心的生活。我们肯定神的带领是美好的，我们也相信这件事情对所有的人都是有益的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的当然如果你因此更加恨神，因为看了这个故事更恨神，觉得神真的好不公平，那我们也只能说哎呀，求神怜悯你了，求神让你不要这样得罪神因为神是掌权的。好，现在石头在那里，耶和华就不发脾气了，现在人已经死了，血已经流了我们当然可以马上想到，就新约来讲是可以很清楚的用在耶稣的身上我们信靠他的人耶和华的刑罚在他身上，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他受的悲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就真的也只有感恩了。这里一个很严厉的事告诉你不要得罪上帝，上帝所吩咐的都要去做，否则会连不仅是自己受到艰难的对付，而且整个的不能说不一定对付，有时候就是作恶自己就死了，但是死后还有审判。另外就是那些作恶的人这会警告以色列所有作恶的人不要再犯，不要以身试法，会连累自己连累其他的人的。他那个地方就叫雅各谷好，现在要再去打仗了。这个再打仗呢，因为有上次的事情也很有意思，我们以为说这里就讲到说耶和华已经转意不发他的烈怒了，他已经怒气已经平息了，已经有一个雅干和他一家好像是祭物一样的被烧掉了。我们不说雅干是一个馨香的祭而是他流血被对付了。不管是什么样的祭心中是尊主为大，那你的赎罪祭或感恩祭，一个是为了认罪而献的，一个是为了感谢上帝奇妙作为而献，其实都是神喜悦的，否则都神不喜悦。神的确是让我们学习到一件事情，在他愤怒里面，他的愤怒也可以被平息下来，就是靠着耶稣的宝血 好，现在要再去打了。第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好，现在不要怕了啊，已经处理完了。那不是这个当灭的物，以色列人不是了，当灭物被你们处理了，不处理你们都要变成当灭的物。现在我就把爱城的王和他民 和他的地通通交在你手里。也是一样哦，你怎么带耶利哥和耶利沃王，也要照样带爱城和爱城的王，就是要把他们消灭。但是呢，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猎物，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哎，我们真的不知道，有的时候就是可以拿，有的时候就不可以拿。当然我们也觉得这有合理的解释了，一开始不可以拿，就是要叫你绝对的顺服上帝啊。我们早一点记得啊，我们也不是为了要拿到后面很多东西，就所谓的绝对顺服上帝，我们就是相信上帝给我们命令，给我们带领是最好的。你看，你看到这一次就是你可以拿，可现在拿不拿不一定是每次都一样啊。顺服上帝，信靠神，尊重神的话，神的权柄才对。而且上帝在这次还教他怎么打啊，设下伏兵，怎么上次没讲呢？怎么不是每个战役都讲呢？哎呀，神还是有他的美意啊，有的时候用这个方式医治瞎眼的，有时候用那个，有的很简单，有的好像很费事啊。你要相信神，他都有他的美意就好了。耶和华叫约书亚去打爱城，你们拜过哈，但是那个拜不是战之罪，就是亚干犯罪了。很好，现在你把亚干和他的一家和他所有东西都打死了，消灭了。好，很好，很好。那我没有理由再生气了。这看起来都很幼稚，甚至我们觉得很邪恶，但这些都可以引用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确该死，耶稣的死，耶稣当然不是亚干，亚干也没有预表耶稣，但是呢，有类似的情形，耶稣的死的确是让众人蒙福。就像亚干和亚当的错叫众人都受祸患。现在你去，现在你被对付了，对付好了，我不再有火气了，你是夺吧，我这次让你们拿东西啊，你就抢吧。那这两次战役也都很重要，因为他们拿的他们抢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一定是食物了。你不要忘记他们现在已经没有马拿了，所以是哀兵要必胜，或者是围兵必胜的。你们这么围击，你非要打胜仗，就打败了哈。现在呢，又可以再打赢了。耶和华这样说，为了打赢，你也要伏兵埋伏哈。你都看到这些全然信靠上帝，上帝说表现出来这种，至高无上的权柄，丝毫没有叫我们减轻我们的责任，更不能掉以轻心哈。但是我们当然有安息，耶和华还叫他设下伏兵啊，所以兵不厌诈，恐怕也对的吧。那如果兵不厌诈，商场上或各样的时候，有哪些事情我们是绝对不可以做，哪些事情我们可以做，这我们也要小心哈。我们希望我们做的都善良，但是善良的是主啊，我们只能依靠他，只能全心的信靠他，否则就难以有答案哈。好，第八章三节，于是约书亚和一切兵丁都起来要上爱城去。约书亚选了三万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往前往，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在城后埋伏，不可离城太远，都要各自准备好。这次呢是三万人，这三万人而且还有伏兵啊，然后这很仔细。所以这我没有想到上次失败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就是因为神愤怒嘛。亚干惹了神愤怒，所以亚干全家被消灭了，神就不愤怒了。是，这是对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神是任何事的终极的原因，但是不表示神没有使用这些工具来做事。所以第一次失败固然是因为亚干，但第一次失败显然也是我们可以这样说，有轻敌的成分。你说三千人，如果人家真的很弱，我相信三千人、三百人都三个人，甚至都可能打下去。约拿丹和拿兵器的少年就把整个非利士人打败了。大卫也做过类似的事，但是我们也是在每件事上尽我们该尽的力量，做我们该做的事，不要每次都觉得，哎呀，信靠上帝，我们就尽量懒惰吧。这我们已经讲很多次了。是，即使除掉了亚干，约书亚还是非常谨慎的哈。 耶和华也很谨慎，先跟他们讲，你们都可以拿，这都告诉他，你看我下什么命令你就听就好了。虽然这个命令跟耶利哥的命令好像不一样，但是我就是要你们学功课，就要能听我的话，要能信我，是对的。好，这次他们带了30000大能的勇士，然后夜间前往。好，你们要在城后埋伏，不可离城太远，都要各自准备。我与我所带领的众民要向城前往，城里的人像初次来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因为他们必说，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啊，就是这是一个装哈，我们还是看到兵不厌诈哈。有些人真的觉得我们只有面对面的，这个就是这种肉搏的话，别的战争用诡诈都不好啊，这骆驼就吞下去，蒙尘就滤出来。你都已经杀人了，你还怕用什么方法啊？这里也有一个兵不厌诈的，我们也不能不想到，我们丝毫没有鼓励说谎的意思，但我们看到上帝告诉他们要设下伏兵的哈、啊，我们不要照着世界。不要照着肉体，照着讨别人的喜欢，讨自己喜欢来做这些事情。我们求主让我们顺服神，顺服神不是一条条规定放我们面前，而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把我们知道的，借着我们圣洁的生活，不是我们了，就我们也过着圣洁的生活，使圣灵也是把这些话要告诉我们，好，现在也是告诉他们要怎么样做，怎么样打仗。然后呢，我们先逃跑，他们出来追赶我们，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因为他们必说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们神必把城交在你们手里。好，这都是假装逃跑，让他们都出来，出来以后就可以趁虚而入了。当然你会想到这些，爱神也会想到这些，人道高于什么高于上上，甚至可能今天更觉得这是很幼稚，别人会不知道吗？可是在当时是这样，我没有说当时人就特别好，但是显然他们原来也是很怕约书亚，现在呢第二次在短期之内胜利，那我们就去追他们吧。但耶和华把这个城交在你们手里，你们夺了城以后就放火要烧城，然后这一次大概唯恐火力不够，下次上一次就是拿了东西，结果哎呦好惨啊！亚干的死对人还是应该有正面的意义，叫我们学习哦，这好惨，使不得使不得。烧城呢，这是我吩咐你们的。约书亚就打发他们前往，他们就上埋伏的地方去，在伯特利和住在伯特利和爱城中间，就是爱城的西边。这夜约书亚却在民中住宿啊，这是一场危险的战争哈、啊。这些打发他们去的埋伏的人呢，是在这个地方哈、啊，甚至他用住这个字，我们也很稀奇，怎么军队打仗是宿营的住呢？其实我们再想想也没有什么不合理啊。住好像是10年8年的事，但这里显然也就是住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呢，让我们的部署能够更好。然后耶稣亚这一夜是在民中住宿。耶稣亚清早起来点齐百姓，他和以色列的长老在百姓面前上爱城去，众民就是他所带领的兵丁都上去，往向前直往，来到城门，在爱城北边安营。在约书亚和爱城中间有个山谷，他挑了5000人使他们埋伏在伯特利和爱城中间，就是在爱城的西边，于是安置了百姓，就是城北的全军和城西的伏兵。这夜约书亚进入山谷之中，爱城王看见的情况，就和全城的人清早起来，急忙起来，按所定的时间出到亚拉巴，要与以色列交战。王却不知道在城后有伏兵。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他面前装败，往那通往旷野的路逃跑。城内众民都被招聚追赶他们，追赶他们。爱城的人在追赶的时候就被引诱离开城。爱城和伯利恒城没有一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的 人的撇弃了敞开的门去追赶以色列人。好啊，这我们看出来了，甚是追击啊，上了当了，城内就虚空了，空虚了，那个伏兵就可以进去。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我们看不太懂的，好像记载有点脱稿哈，因为有的时候对不起来。不过我想大方向真的就是有一股军队引诱假装败引诱爱神人出来，另外一股呢就是从埋伏之地出来了。我们不说谎，但是我们看到兵不厌诈也是在以色列中间有这样做的啊。而且以色列人他们原来以为的得胜，不知道城后有伏，爱神原来的得胜却不知道以色列人有伏兵，这真是他们致命伤啊。好，这是我们今天讲的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不要自大，让我们不要自以为是，但是让我们始终是依靠你的，而且能够照你的意思行。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